弟兄姊妹们平安，然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聚会的朋友们也平安。感谢主哈，我觉得虽然说我的生活当中或者是我得救的过程并不是什么很精彩的故事或是很戏剧性，没有办法拍电视剧，但是可以在这种小事上也能够来见证他的名，我觉得还是要把荣耀，一切荣耀都来归给神。然后再就是呢，因为我没有太多时间所以准备，所以我没有备稿，所以可能需要一直看稿，所以请大家包容一下。就是认识我的人大概都知道说我是在从小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然后我们教会那一栋楼总共有七层楼，然后一楼、二楼跟六楼、七楼都主要是聚会的地方，然后我家就住在四楼，所以基本上教会就是我家，所以楼上楼下弟兄姊妹也都是一起长大的同伴。那我从小就去主日学，所以听圣经故事也听得非常的熟，所以有一些也知道一些简单的真理。然后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第一次听到这个，就是主学老师讲那个题目永生的生命，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原来信主耶稣的人都不会死掉。那因为那个时候也因为身边的人也没有，因为那时候年纪小，所以也没有经历过什么生离死别这种事情，所以就觉得真的吗？基督徒可以信主之后就永远不会死掉？但是大家都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那虽然说不明白这怎么一回事，但是也就简单的相信说信主的人有这个永远的，有这个生命在我的里面。那虽然这个东西就只是一直停留到我的脑海里面，然后一直说这个生命其实跟我那个时候来讲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然后一个小笑话，就是小学的时候我曾经想要奉献一张台币1000元的钞票，然后那时候1000元其实还蛮大，可以做很多事情。那我妈就觉得很感动，说我怎么会愿意奉献这么一笔数字，就原来是因为我自己不小心把那张钞票弄破了，然后粘回去的时候没有粘好，然后就觉得这张钞票可能作废了，就把它奉献。就是只是觉得哎呀，像主日学那个只是例行公事，然后就是去听老师讲故事，然后知道有一位很爱我的主耶稣这样子而已。然后上了中学之后，那个时候其实是很挣扎的6年的时间，因为我念的是私立的女校，然后那个环境里面因为是私立学校，所以学费都比较贵。那我们家其实不算是太有钱的，只是我爸妈觉得那个环境比较好。那我的同学都是家里很有钱的女孩子，那他们的生活方式就跟我完全不一样，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在同学当中也得不到同侪的认同，也不想上学，不想去学校，也不想回家，因为我爸妈不准我跟他们出去玩。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要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为什么我要生长在这样子基督徒的家里面，然后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有许多的限制，然后父母也有许多的管教。那去像是主日或是礼拜六去参加团契聚会的时候，也觉得聚会的内容非常的就是很无聊，而且那些东西我都听过了，然后我也都知道了，但是就是觉得那个信仰是一回事，然后我还是一回事。那个时候就会跟家里的人冲突很多，因为我爸妈那个时候也是觉得我很头痛，因为我很喜欢找借口，然后就跑到外面去，然后不留在家里或者是不聚会。那上了大学更严重，就是离开家了，因为我的家在台湾的台中，然后我学校在台北，然后就因为离开家以后更有理由就不去聚会，因为他们根本就管不到。那甚至就后来交了个男朋友，不是台下这个。然后那时候我们念不一样的学校，在住在不同的城市里面，那我常常会为了说可以周末回家，或者是就周末的时候跟他黏在一起多黏久一点，然后就骗我爸妈说我已经回到台北去上课，然后可是其实我没有回学校，然后学校的课就直接翘掉就不上了。那就是每个周末几乎反正说谎对我来讲是很稀松很平常的事情，然后他们好像也从来就没有拆穿或是怀疑过我。他们现在知不知道我很像？对，然后就是 就那个整个情况其实很，我自己都知道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像基督徒的一个光景。那但是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在这些当中可以找到一点点的快乐，虽然说那个快乐并不是可以持续很久，但是也却让我那个时候大学那个时候能够好像找到一些什么。虽然说我知道那个是一个有罪的生命在那里并不讨神的喜悦，所以就从小一直到上大学这段时间，其实主在我的身上并没有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生命在我的里面。直到我们暑假的时候，上大学的某一个暑假，因为教会里面都会办营队，对于大学生来讲，因为教会很重视大学生的一些活动，所以我们暑假都有7天一整个礼拜的活动。那就在其中一个暑假的营队里面，某一个早上就有一个姊妹带我们一起有亲近主的时间。那一天我其实也忘记唱了什么诗歌了，但是我却很清楚的看到说，就是也很清楚的知道说，就是主他已经等我回家，等我等了很久。然后我知道我的外面虽然是个基督徒，然后我也跟同学说我是基督徒，但是我的里面其实我很不想当一个基督徒，因为我觉得当基督徒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跟这个世界上的人跟我的同学实在是差别太大了，我没有办法跟他们在一起。但是我那天却知道说，这个神在我身上有一个不同的目的，他就是为了要让我们与世人不同，他在我身上有一个与世人不同的计划在我身上。那到哪去了？但那天就是主耶稣他很清楚的让我知道说，当我在这些课业的过程当中流浪，然后在为了一直想要得到同侪的认同，可是却没有办法跟他们一样这个挣扎的情况里面流浪，然后也很羡慕世界上这些花花绿绿的潮流，就是认识我，你知道我很喜欢穿的漂漂亮亮的，然后有一些有的没有的叮叮咚咚的东西，很羡慕在这些世界上这些很花花绿绿的潮流。虽然说真的是很享受那个快乐，但是其实里面非常的空虚，也没有很充实的感觉。那一天真的是主的爱他再来呼召我回家，我就觉得他真的是让我看见说，小时候听见的那些故事，就是刚刚诗歌唱的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然后他不是过一个很舒适的生活，然后没有很漂亮的外貌，但是他却把他自己摆在这个世界上，然后与人同行，与人过同样的生活。他是一位神，可是他却将自己限制在这个身体的里面。然后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受难记，或者是主耶稣上十字架的一些电影，那些电影大概也就是描述主耶稣他在上十字架的那段路程当中所经过的一些过程。然后当我在看的时候，以前可能也只是觉得那个是故事，可是后来我越来越清楚知道说，主耶稣他这样子的受苦全是都是为了我。我就觉得很感谢神，因为一直在好像他已经认识我很久，可是我却完全不认识他，就是完全不知道说这位救主他是这样子的爱我，然后为我舍了他自己的生命。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我要从里面到外面都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一次又一次的经历，就是被主的感动，然后被主来改变。我真的只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位神他实在是太奇妙太伟大了。那我很喜欢出去旅游，所以我去过不少个国家公园，像是今年我就跑了大概12个国家公园。那有去过像是那个优胜美地或是黄石公园的人应该不少。那我自己是当我去到这些地方，然后看到阿拉斯加的冰河，然后去 Grand Canyon 大峡谷的时候，跟其他的国家公园看到那些颜色形状都很美丽的石头的时候，还有在坐在飞机上，有时候因为时间实在太长很无聊，然后可是光是看天上的星星，我就可以一直看一直看看很久。我就觉得这个神他这么大，他创造一个这么美丽的世界，可是他却愿意成为我的神，然后他却愿意成为我的救主， 并且他在我身上有一个美好的旨意，他要来完成。虽然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我的生活很平凡，然后我的经历、我的故事都很平凡，而且我缺点很多，但是他竟然要将这个永远的生命来赐给我，那而且并且让我能够与他永远的旨意有关系。后来呢，那次经验过之后，时间就慢慢的就在教会里面愿意有加入团契的服事，然后或者是在教会中带学生的营队，然后我的工作后来是在研究室当助理等等等，然后来到美国当学这里的外国学生。那可是我自己觉得我没有什么太多改变，可是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就陆陆续续的开始有朋友、有学校的老师、有老板或者是弟兄姊妹开始对我说，诶，我觉得你的工作做得很不错，然后我觉得你的服事好像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你的服事也还不错，然后或者是等等，就是开始给我一些很正面的那个肯定。但是有时候真的会觉得很沾沾自喜，说原来我也还不错嘛，我没有像以前自己觉得那么差。但是却其实我也很清楚知道，这是因为有神，他在我的生命里面，他开始让我在各样有挑战的环境里面可以来荣耀他的名。那因为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我知道我有力量去面对我前面的一些困难。通常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很焦虑很沮丧，例如说我刚来到美国念书的时候，因为我是来美国这边念研究所的，那我的班上跟很多人不太一样，我班上没有一个会讲中文的，所以我那时候很紧张，因为有些同学他们已经是从同样那个大学毕业，然后申请同样一个学校的研究所，所以他们是认识的人，但是我什么认识的人都没有。然后每次去上课之前我都会很紧张，然后到很想吐。那第一次上指导教授的课，我也觉得他好像没有很喜欢我，因为我英文不是很好，然后反应可能又比较慢一点。那所以我就开始每次去上课之前我都祷告求主与我一起去上课。那研究所当中还有许多需要跟同学一起完成的 project， 但是我都需要用英文跟他们沟通，有时候我的做法跟他们做法不太一样，我的想法跟他们的想法不太一样，这都变成是我的一些很大的考验。然后后来要做论文，我需要找一些受试者，然后都还是美国人为主，其实应该全部都是美国人，然后我需要打电话去问他们问卷，然后去问他们说愿不愿意来当我的受试者，然后跟他们约时间，然后到那个实验室来做实验，觉得这等等的，我打电话的时候一样也很想吐，因为我很紧张。那对，我很不擅长跟别人沟通，我非常讨厌讲电话，但是我没办法，这些事情是我必须做的，所以我就还是把这些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那虽然说我觉得我如果靠自己的能力我应该可以完成一些事情，但是我知道当我把这些事情交在主的手中，让他与我一起来做的时候，会有很不一样的结果。那时间过去了，感谢神，这些成果都超乎我所求所想的。我的后来的毕业论文就是同学和老师他们都非常的称赞，然后我也就觉得很感谢神，因为我竟然可以在美国这个环境，在一些同学我从来不认识的人面前来荣耀他的名。然后甚至后来我同学他们是美国人，当他们有需要在论文上有需要的时候，也会来问我一些问题，然后我看我能不能帮助他们，然后连老师都说你去找那个 Rebecca， 然后他可以帮助你这样子。我就觉得很赞美神，因为我不觉得说我可以做到，我有这样子的能力可以在这些事情上面来有这样子好的表现。那我就有一句话，我就觉得真的是神的话都是真的，但是这句话在我的身上，我真的是觉得那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因为很多事情不是你自己能够 handle 得了的，即便是说你勉强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去完成，但是那个结果也不一定是很理想，或者是你能够承受得了的。然后例如说我当初就一点都不想要来美国念书，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喜欢改变的人，然后当初我也不觉得我可以带青少年聚会，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个能力，而且那个感觉其实有点冲突，很像赶鸭子上架，就你们年龄可以啊，然后我们很有需要，然后就那你们去服侍，我就好。 但是很感谢神，就当我把这些事情都交在他的手中的时候，他却可以借着这一些小事，让我能够在这个地方，在我所处的一些环境里面，能够来荣耀他，能够把虽然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但是可以在这样子的小事情上，能够来彰显他的荣耀。那大概其实我的经历就是也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我觉得很感谢神，就是我们手上做的事情，因为我的经历跟许多人比起来讲，不像那些大风大浪或者是很精彩或者是很困难，但我觉得感谢主，当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当你把事情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它的价值是完全的不同的。例如说，你们觉得我弹琴弹得如何？就今天早上，我自己觉得还行了，但其实弹错很多地方啊，只是希望你们没有听到就把它糊弄过去这样子。而且我在诗班里面也有服侍，但其实也是音准还行，可是音色也是普普通通。这样子的情况，这样子的表现，其实跟外面跟很多人，你们在座很多人可能唱歌都唱得比我好听，然后可能会的才艺比我还多。我的钢琴是没有，我妈妈是没有很 push 我去参加检定，然后也不会要我去参加比赛。那选钢琴到底要做什么？我从来也不会想说我的钢琴是我的一个专长，然后可以放在我的 resume 里面当做是一个表现的一个机会，因为我觉得我钢琴弹得普普通通。但是却很奇妙，却在这个地方，在神的手中，他可以使用我的这样一点点的能力，然后可以来荣耀他的自己。我不晓得，就是当大家在经过一些事情的时候，经历一些你觉得很困难的情况，或者是你觉得你有一些才能，有一些才华，你想要让这些东西有什么样的价值，是随着时间过去它就过去了，还是说可以在主手中来让主来使用，然后使它有一个更不一样的价值，而且是一个永远的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我常常想说，跟像是那些音乐家比起来，我的表现跟他们实在是有天壤之别。我能做的就是这么一点点，但主却愿意来使用这样子一点点的东西。我就觉得很感谢神，因为我认识这位救主，然后他的生命在我里面，而且感谢神，因着他，我活在地上的这些不长的年日里面，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和价值。然后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然后我有驻唱团进了上来。这首诗歌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所以我请我的驻唱团们先唱给大家听一次。可以请那个司琴的先帮我们弹一次，然后弹完以后你们再唱。
走过太多的远方路，在
觉得这首歌好听吗？这首诗歌它的歌词是从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九节出来的，这并不是人说的话，这是主耶稣说的话。他保证说，应该是说保罗写书信给他其他哥林多教会的里面的一些话。那他这里提到说，我们有这宝贝，这宝贝就是主耶稣他永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在这个瓦器里，因为我们的身体其实很容易就受到一些打击，然后生病，然后生老病死，就这样子渐渐的衰退。但是在这个宝贝在我们里面，它却是要显明它一个莫大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且这是一个伟大的救恩。那这个生命它的特质是，当我们四面受敌却不会被困住，当我们心里作难我们却不致失望，当我们遭遇逼迫却不被丢弃，当我们被打倒了，但是我们不致死亡，这个是他这个生命的能力。我觉得很感谢神，因为常常是借着神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心里面真的是有这样子的把握。那大家想要学这首诗歌吗？好，那我们再一起唱一遍好了。
非常感谢瑞贝卡姊妹分享的见证，也是每一个神儿女，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见证，是宝贝在瓦器里，带我们度过人生每一个风浪。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宝贝，刚刚瑞贝卡也讲到，是那永远的生命，就是这个宝贝他赐给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在我们一生当中，每一个有的时候是很小的时候，有些是在我们中年的时候，不管在哪一个阶层，那个生命是可以传递的。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当我愿意相信接受，有一个生命就进到我们的里面，神儿女都做见证，我们的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亲爱的朋友，早间我们在这里盼望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认识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可以传递的生命。那到底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约翰福音17:3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他说这就是永生。圣经也告诉我们，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呢就没有生命。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让我们知道到底什么是永远的生命。很多人想说永远的生命就是我们到了以后啊，可能不会遇见死亡，或者是说在审判的时候我们能以存活。那的确永远的生命它是一直到永远的，但是很重要弟兄姊妹，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不是叫我们今天罪得赦免我们紧紧的得救，他把一个生命就是他自己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那一位全能的神，完全圣洁完全公义的神，你说神的生命这么大的一位神，他的生命今天怎么能够在我们的里面？那的确是不可能的。但是到了有一天，我们知道神差遣他独生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也就是说这位荣耀的神所有的丰富都在他儿子的里面，当他的儿子为我们降生，跟我们站在同一个位置上，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他盼望我们能够和他一同有份，他盼望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但是我们都知道人跟神差得太远了，我们里面有多少的罪恶，我们里面有多少的污秽，我们怎么可能让这位荣耀的神来住在我们的里面？神爱我们，他要拯救我们。神创造人的时候是叫人能够与他有份，能够认识他的心意，因为他爱我们。我记得在很年轻的时候，一位小弟兄就问我，他说神为什么要创造人，为什么要创造人？我那次跟他讲了很多很多道理哈，他造人要我们像神，叫我们他一同掌权啊。我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讲到头头是道的。那个小弟兄就听了，他说啊，他说我觉得神创造人，因为他需要同伴啊。那天我实在是里面有一点开启哈，那位小弟兄他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神需要同伴。他是全能的神，但是他的全能他竟然需要我们这些这么 微弱软弱没有能力的，他要得着我们成为同伴。我们的神就是爱，但他的爱呢要有一个爱的对象，他的生命的美丽他要我们能够一同来承受，一同有份，他的荣耀也要我们能够一同来彰显。哎呀，这是神一个极大的爱，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他需要我们。所以呢，他爱我们，他知道人犯罪堕落远离了神，今天他差遣他的儿子。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他说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甚至也就是说，在神他最爱的独生爱子他赐给我们，神的儿子为我们道成肉身。我们刚刚唱的第一首诗歌，爱就是神他成为人的样式，他为我们来站在一个卑微的地位，他为我们来。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人很难认识说这位卑微的人他就是那位全能的神，是神来成为人的样式。他里面仍然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可是呢在外面他那样的卑微，他外面被人家耻笑辱骂，他最后为我们受死，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受了最重的羞辱和审判，他为我们付了极重的代价。弟兄姊妹，若只是主耶稣基督他就算来了，就算他里面有完全丰满的生命，就算耶稣基督在地上他把这位荣耀的神在肉身里面彰显出来，可能人会稀奇他的生命那样的美丽，那么的丰富，他说话行事那么有大能，他把神在肉身中彰显出来。但是若只是这样，今天他里面的丰富，他的生命仍然是我们所得不着的，就是他是完全的。你可以说在历史上有一位完全的人，他比孔子，他比所有的这些伟人，他更要完全，更要美丽，他超凡美丽，超过所有的。也许我们可以说在历史上曾经有这一位，他为我们行走在地上，哦，他那样子多的美德叫我们羡慕他。若只是这样，亲爱的朋友，你说我要学习，我要效法，可是我们若得不着他的那个生命，我们永远也学不来。主知道他救我们，他不单要为我们付代价受审判，叫我们的罪能够得着赦免，叫我们被洗净，叫我们在神面前，神看我们是义的，是圣的，是好的，哦，他能够接纳我们，喜悦我们。主为我们做成了这些工作，有一个更重要的，我们知道一面他为我们死，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他为我们成为咒诅，今天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但是另外一面，他借着死，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借着死让他里面的那个丰盛的生命能够释放出来，原本是都在他里面，但是他借着死，他告诉我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下面讲说若是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他死了，他在十字架上最后他所呼喊的，他说成了，成了，救恩所有的工作完成了，不但叫我们罪得了赦免，他的生命释放了出来。今天这个生命成了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他所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恩赐，宝贵的礼物，是每一个人，世界上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可以来得着的。哦，亲爱的朋友，这是太大的恩典，不是叫我们改变得更好我们才有资格来得着，不是叫我们好像今天我们要一生怎么样努力来追求，我们说到了那一天审判的时候或者我能够站得住，不是的。他说今天你是要相信，他说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给什么样的人呢？叫一切信他的。好不好，我们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再读一次哈。有人讲说整本圣经如果你浓缩浓缩到一节圣经就是三章十六节，我相信神的儿女都会背哈。 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读一次：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是给一切信他的，所以这一个恩赐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恩赐就是永远的生命，是主所要赐给我们的，是每一个信他的我们都能够来得着的。那什么叫做信他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头脑里面相信，我说我相信，但是真正的相信是一个非常主动的，是一个具体的，你愿意来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前两天我和我们当中一位姊妹，她讲到她最近去生病，去看一个医生，找了一个很有名的医生。但是呢，她讲到一个这个后面来分享的，她说但是医生给她的每一个建议结果她都没有接受，她都没有照着做。她说后来这个医生也跟她讲，你也不用来看我了。我们的姊妹她相信这个医生，她是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医生，可是呢，可能他并不接受，没有一个真正的接受医生他所有的学问，他所有的知识，所有的办法，那对他来讲其实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能够认识永远的生命，我们听见姊妹的见证，我们听见许许多多弟兄姊妹的见证，神儿女的见证，我们讲到说，哦，我的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我们可以说我认识了，我头脑也相信了。但是你要真正的来得着这么大的一个礼物，其实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你愿不愿意接受它？接受就是这么简单。一个礼物给你，你说我要，我心里要，我要接受。当我们常常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工作，叫我看见说，在今天多少的生活里面，在我们一生道路里面的迷茫，不晓得从哪里来，不晓得我要往哪里去。我们今天在人生有多少的风浪，很多时候靠着自己，我们硬撑，我们要把它扛过去，但是里面是空的，里面是没有底的，里面是没有那个平安，没有那个喜乐。有多少人，也许你说他在困难的时候也许他会要主，他在一切平顺的时候恐怕他是不会要主的。但是我们也认识，来到美国一个同学，我非常好的朋友，他非常努力追求地上的学问，在地上的前途。那的确我们一起读书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认真啊，然后邀请他聚会，他永远是很忙，他永远是有功课，他永远是有实验，有很多的事情。当他在地上经过了好些年，但读书是非常艰苦的，他付了很多的代价，那最后真正的他拿到了博士的学位，真正的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想想看，从来到这里，然后遇到各样的难处，付了各样的代价，他也非常的努力。我们好多次邀请他，就发现说他太忙了，太忙了，的确太忙了。但是有一天他毕业了，他找到了工作，他一切都很平顺，他也买了房子，他那个不知道几个子都有了。我遇到他，他告诉我他信耶稣了。哎呀，我很讶异哈，以前怎么跟他要传福音，要带他聚会，那个忙就叫他没有任何的办法。但他说，当他得着了这所有的一切，他里面觉得非常的空虚。当时候你朝这个目标，你在努力在打拼的时候，他有一个方向。他说，我得着了这一切，到底我的人生是为了什么？他也看见人生过去非常的快速。人生是非常的短暂，我们在地上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指望。我们遇到一件事情，到了最后它有一个终结。但是什么叫做永远？一般的人他没有办法来想象。但是亲爱的朋友，神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只有神是永远的， 那今天神把他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要来赐给我们，这是一个极大的礼物，叫我们不致灭亡，叫我们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当你一接受的时候，你就知道不一样，我们的生命有一个何等奇妙的大改变，是有一个宝贝今天在瓦器的里面。我们的肉身不过像瓦器，没有什么值得可夸的。再聪明的人，我们说仍然是瓦器。在地上你觉得再好的一个人，他仍然是一个瓦器，不能跟里面的宝贝来相比。他说要显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真的不是出于我们。亲爱的朋友，你愿意经历到，你愿意得着这个恩赐吗？只要相信，他说叫一切信他的。神真的没有叫我们去做这个做那个，要改变的怎么的好。他说只要相信，那相信一个最具体的就是我愿意接受，我接受耶稣基督，他是我的救，他为我所做成的一切是为着我，我愿意接受。哦，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当我们生命改变了以后，并不是就等到那一天，好像我要进到永远去，今天是暂时的，到那天我进到永远我才来享受它，不是的。所以我们在读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时候，他讲到说要持定永生，要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做了那美好的见证。保罗他在那里勉励，不单是提摩太，我相信他也勉励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还有一生的日子，我们不是单单等候到那一天我们上天堂，在今天永远的生命我们可以来享受，我们可以来经历，我们也可以让永远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来做奇妙的工作。我们的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经历到这个礼物是太宝贵了。他在我们里面所做的，从今时一直要到永远。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认识，不单得着，还要持守。不单持守，今天我们里面相信，那是一直到永远。在永远里面，我们更要完全的来享受那永远的生命。那今天我们认识这个宝贝，它要在瓦器的里面，才会显出莫大的能力。每一个神的儿女，在我们当中，今天我们都愿意做一个见证。见证什么？那一天当我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救主，我生命改变了，一个生命进到我的里面。这个生命不是我原来的生命，这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是耶稣基督，是这位全能的神，今天他住在我的里面。哎，非常的奇妙。我们可以说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从死里面复活了。今天我们不需要其他的证据，因为主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是带着能力的，是新的，是活的。主耶稣能够与我们同行，与我们交谈，生命在路与我们同过。他是那位复活的主，他死了，他从死里复活，今天在圣灵里面，他能够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何等的感谢主。他们今天早间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相信神把你带到这里来绝对不是偶然的。今天就是你的机会，我们能够相信，能够接受，我们就得着了。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反得永远的生命。这是给一切愿意相信的。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请我们都把眼睛闭上。我们在这里相信主，他为我们做成了一切的工作。圣灵在这里呼召，在这里问你愿不愿意得着神所赐的恩赐，就是永远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你愿不愿意得着？你愿不愿意相信？你愿意的话，请你把手举起来，举起来。谢谢，请放下。谢谢，请放下。 我们是在神的面前，你里面愿意，你把手举起来，圣灵在这里见证，见证你真是神的儿女，见证你已经得着那永远的生命，圣灵会在你的里面来印证，你只要愿意相信，可以把手举起来。谢谢，请放下。这是关乎到永远的，关乎到神永远的旨意，他永远的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也关乎到我们今天在我们一生的路程当中，他是我们的享受，他是我们可以倚靠的那一位，太大的福分，我们感谢主。还有没有？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些祷告，你若愿意相信接受他，我祷告一句，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主耶稣，我愿意相信你，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我心里相信神已经叫你从死里复活，我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你赐给我永远的生命，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要一生为主做见证，一生来荣耀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我们唱一首诗歌，205首，是耶稣来住在我心，诗歌第205首。